无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收听
无聊药。
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我们今天有第三位来宾。
你要说 Hello， 我是 Cody。
Hello， 我是 Cody。
好，反正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Cody， 他是我的朋友，十几年的朋友，青梅竹马。青梅竹马是不是有点太 old school 了？对，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反正我们就是邀请到了这位特别来宾。
那就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Cody 吧。
我们现在做一个身家调查这样。
对对对，就是 Cody 是做什么工作的？
哦，我目前是在营建业工作。
营建业是不是分很多种？你是哪一种营建？
它有分非常多类别，但我的部分呢有点像是建设公司啦，可以这样说
啊。那这样是不是很有钱？因为这一整个公司就是开建设公司的，是这样吗？
这就是大家的误解了，大家都觉得建设公司都赚很多很有钱。
我一直以为就是赚很多钱，只要那个以前高中就会说他爸开那个建设公司，我们想说有钱人哦，是有钱的哦。
对对对，就是很难不把有钱跟建设公司这个连在一起。
可是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就是盖房子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你要投入的成本是要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到的，所以这其实都要摊平成你每年的营收，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暴利。
可是他只要房子一盖完就是很暴利吧？
当然还是有必须去算的利润啊。
以现在的房价，你觉得哪里的房价，就台湾啦，哪里的房价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你说竹北，我就打死你。
合理哦，应该是大家都觉得不合理吧。
你说就是全台湾没有一个地方合理的吗？
现在算是一个房市的比较偏高点，然后要往回折，所以应该只有南部大家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有负担感，但是其实在市区部分大家应该还是觉得偏高吧，蛋黄区。
所以你觉得是会往回折哦？差不多现在已经在最高点，
可能应该跟现在大家年轻人的购物的观念应该改变也有点关系。大家很多都觉得我如果真的这辈子买不起，那我就租房租到底吧。
好像是通常都这样。
但是我也听说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会去买那种两房或者甚至是套房，就是房子的总价还是维持在可能1000多万，但是它的每坪的价格还是会很高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可以盖新房子的土地越来越少了，所以它各方面的成本都一定会提高，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少子化，所以你其实你盖到三房四房，大家没有那么多需求的空间，他也不觉得他没有办法买得起，也不需要，所以就是越盖越小，两房跟一房那种套房为主。
所以是不是其实买土地最赚钱？有土地还是最赚的，比起什么买什么房子啊这些？
现在相对来说应该是，因为现在就是越买越少了嘛，所以能有土地一定是赚最多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啊，你有什么建议的土地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的，或是说你可以就是稍微透露一下你们公司最近在关注哪一个土地吗？
这个哦，
这个是可以讲的吗？
这个
看起来是不太能讲，
这个好像是不能讲的，
它有点面有难色。那没关系，
你说北中南哪一区好了，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可以吧？
北中南哦，
对，还是东也算，北中南
对东也可以。
中吧，因为北部感觉蛮饱和的啊，你也要看人口密度的关系，还有你们想要做出什么样类型的产品。对，然后跟公司自己想盖的或是跟别人合作的产品也有可能不一样。
但我觉得现在要买土地都太晚了，绝对不会有人在卖土地耶，我感觉。
对，土地就是放着，然后越养价格越高这样子。
没错，就是要用时间去换你的钱。
那我问你哦，就是你现在大概工作大概多久？
哇，我现在工作多久啊？
我是说就是在这个行业啦。
这个行业
感觉超新的耶，
大概两三年吧，如果要加上。对，因为我前面是有做前面是做媒体相关的
哦，
但是也是跟房地产有相关的
哦。懂， 但你就是剪一些房子的影片嘛，就是你去看这个房子，然后还是你是拍那一种行销广告？
算是广告业，但是它主要的产品是房地产。
哦，就是房帮房地产打广告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我来问一个。
对，
你有没有因此而赚到钱？你有没有因此听到哪边有小道消息？哎，竹北哪一个建案开卖咯，赶快去买，会赚钱，然后你就去买，然后赚钱。
或者就是说他还没有在卖，你就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你就可能
先卡位。
对，让别人先卡。我们可以讲已经发生的，不要讲还没有的。
哎，可是先卡位是不是有一点触法、啊、
是
吗？是
也不算啦，但、哦有别的触法的事情，
就是签红单嘛。
对，
大家、
就是签红单，
大家最红的。然后那时候竹北也抓很严，
对，然后就因此有一个法条出来要抓这件事情。
嗯，但你有因此受贿吗？就是譬如说听到哪些消息，然后去买房子这样？
我就是当八卦在听，然后看谁今天又出事了。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都在做这一块，这样子，
确、
就是、
实
想赚钱的人就会做，
对，就是会有一个赚油水的方式，
了解
好坏哦。这些人都在赚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钱，
他就坐在你面前。
可是这就很像你的那个原始的那个制造商，然后就一层一层去剥削到消费者的概念了。
哦、对啦、哦、
对啦，有道理，有道理，
对不对？我就是比你先知道一些小道消息，所以我才可以赚到你这个钱。
那如果你的就是职业是跟这个建筑有关的话，就是你会碰到就是一些地主户吗？
哦，这个刚好就是我们公司比较主要在承接的一个项目啦，就是我们要去跟地主谈一些都跟围老的案件这样，所以会跟很多原本住在那里可能二三十年的老地主们去商谈一下他们的房子要不要重新改建。
欸，我听说地主其实就是因为我可能想象中地主就是超级有钱啊，什么家财万贯，但我有听说过其实真正地主都过得超简朴。你怎看？
通常会要纳入我们要进行的案子的话，他这个房子通常都是四五十年以上的老公寓了。
哦、
oh.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的那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了、
嗯、
对，所以他们通常已经觉得说他们住在这里那么久了、
嗯、
那我等你重新把这房子拆掉再盖好，那我早就不在了、
啊、
对对对，
其实好像蛮有道理的。
对，
很有可能等不到那个房子的一天呢、欸。
没错，所以他们很多其实会想要维持现状，因为不想要等那么久，他还要搬出去住、
嗯、
等等的。
嗯，
那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比较不愿意就是都跟的这些地主户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就比如说拿个什么水果篮啊，然后就是下面有东西的那种水果篮去拜访他们，或者是会怎么样子，就是跟他们接洽、啊哦、
我们是非常正派的公司，不做这种你知道送水果礼盒啊，送茶叶罐那种，
送行李箱。
行李箱是太过分，行李箱太过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带诚心诚意好不好，我们去花心思去跟他们沟通的，
去玩那个角色扮演，当他们的孙子。
哦，这个基本上是也是一个日常哦。
真的假的？所以你们要就是去一直拜访他们，关心他们，然后他们如果觉得说有得到温暖，就真的就是会同意这样子哦。
嗯，基本上好像也要让你换位思考去想说，哎，他今天为什么不同意？那他不同意的理由有什么？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你要体会他能体会的东西，
你要攻略他的心。
对，你要攻略。基本上你要把这些地主当成你谈恋爱的对象。
哇，那真的是爷孙恋耶。
老少配。
对
对
啊，
你要谈，你要用很多方式去软化他的心、嗯、然后让他对你有信任感，愿意让他把未来交给你。
嗯，爱上霸道总裁系列。
欸，那如果说就是真的他们都还是不愿意的话、
嗯、
那就是你们一般都就是就算了吗？还是说就是可能会有什么事情？
嗯，基本上会有几种可能哦、喔、就是看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一整块只差他没有进来的话，我们可以 有一些程度上可以把它切割，嗯，对，他就不要参与我们的这一整块的更新，或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政府的正当的程序去跟他做调解，看他是要拿到他原本可以分配的东西，就是看他自己要怎么处理呢，或是他就把他的部分卖给我们公司，他也可以。
但感觉如果要等到政府来瞧的话，应该都最亏吧，应该蛮血亏的齁。
嗯，基本上他们是到后面会觉得说他的土地很值钱，所以他会开很高的价钱想要让公司来买，那公司也不愿意买的时候，那他进入公条的程序，只能拿到他去
应该得到的，
对，应该得到，会用估价师去计算他可以应有的价值。
就是他没有任何谈判的条件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前面会有很多步骤让他去协调我们中间的平衡点。
那所以你们公司很多土地是吗？听起来好像是很多钱钱哦。
我们比较不是去买空地去投资新的这种方式，比较像是因为我们是做都更围绕，所以基本上是已经有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权人了，所以我们会去跟原本的所有权人去谈论把他的房子更新，就不会是买空，比较不会是买空地，因为买空地的话你的资金会卡在，对，要卡在那边，对，
欸，可是那这样子你们是赚哪边的钱啊？就是你们的油水，不要说油水钱好，
哎呀，
你们的获利模式是什么？
获利模式当然是因为我们跟原本的地主谈合建，那我们会分配，有分配比例的关系，那我们共同盖这个房子的话，他们可以分回多少，我们可以分到多少，那我们分到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去销售的部分。
哦，懂懂懂，原来是这样。欸，可是我听说就是建商都会暗扛自己觉得不错的可能楼层啊，或者是边间之类，是真的会这样吗？
基本上一定是多少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这也可能会有分几种情况，是你今天是一个新盖的房子的话，那整栋全部都是建设公司去销售，跟地主没有关系的那一种 新建案预售案的话，公司想要先留什么户别，他们当然可以自己先留。
对对对。
那如果像是我们跟地主合建的这种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会用原位原址去分配，就是他原本可能住五楼，那他新盖的房子，他也可以选新盖的房子的五楼的优先权，那剩下才会是公司的。
哦，原来是有这样子。
对，有一些这样的合约关系。
潜规则。
对，有一些合约的签订，不是潜规则。
那你现在在这个，就是这个行业这样待那么久，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看了很不习惯的事情，或是说你觉得
辣眼睛，
就是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运作的，有没有什么这样子的事情？
最近有发生一些就是钉子户的事情吧，对，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 人性的现实面，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的东西非常有价值，然后又喊那种天价要你去买，觉得你非他不可，不然你就不要想做成这个案子，然后你就会看得到他们的嘴脸非常的
贪婪，
很贪婪，很
贪婪之岛上面的人
贪婪的。你有看猎人对不对？
其实没有。欸，可是你不是除了房地产之外，然后你之前也是从事影音的。
对，没错，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做。
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就是做这样转换？是不是觉得广告业太糙了，都被业主这样子要求东要求西，欸，这个特效加一下，欸，哪一个那个运镜这样搞一下。
确实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辛苦啦，我只能这样说。在创作这个领域，在台湾我觉得算是比较辛苦的，跟国外相比的话。
欸，可是你看像影音业现在也蛮多自媒体，就譬如说像 YouTube 或者是还有谁没得举例的 Reels 啊 Shorts， 或者是也很多人去拍抖音赚了蛮多钱不是吗？
对，还有一些直播平台。
哦，对啊对啊对啊，直播主带货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个人的对于这个产业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想要赚钱，你可以 没有比较没有灵魂的去做一些，然后像直播卖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对创作者来说，可能就不会那么有一个价值回馈的感觉。对，所以比较不会是我想要做的一块，比较像是想要做一些影像的创作跟艺术美学结合的东西啊。
那你这样会喜欢想企划吗？因为譬如说像我们要拍 YouTube， 那你一定会有一个企划案，或者是你有一些想法要去执行这样。还是你就不太想要企划，你只是想要剪出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作品？
这个其实有分几个阶段哦。你在前期把这个兴趣就是变成工作之前呢，你会对这个东西有很多想象。你不会把它抓到一个框框里，所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非常的开心，然后也会很满意自己的作品，对，那个创作的感觉跟当你把这件事情变成工作的时候是差异非常大的，所以你要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心态上的平衡，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调试的事情，就是创作这件事情需要很调试的一件事。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刚跳过来有点跳太快了。
哦，跳太快了吗？
对对对，就是所以你是在就是广告的行业，然后做影音的剪辑。
因为我的大学的科系是跟不动产相关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毕业前实习的时候是去一个不动产的媒体业。对，所以我不算是跟其他同学去，比如说像中介公司啦，然后地震事务所那种比较，
用心房屋，
对对，比较不是那种第一线的那种接触到这个产业的的一个，对，所以我在媒体上面就是刚好有一个兴趣啦，对，然后对影像也比较兴趣，所以在从事不动产媒体业的这一块的时候，就有发展出对影像的喜好。对，所以之后在下一个不动产媒体的工作之后，就直接去一般的广告公司工作了。
所以一开始算是在不动产公司养的影音媒体部门，这样子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对对对，没错，
他们自己养了一个专门在帮他们剪片的。
是是是，
然后之后去了广告业，
之后又去了广告业，也是负责就是影音剪辑。
对对，影音剪辑跟影像拍摄。
然后现在又到了。建商
对最、okay、最原始也是算是
回到本业了，
对，
重操旧业，
对，没错，没有离开这一块。
但我蛮感兴趣，就是广告公司它的产品是什么？
算是我们会看公司想要接什么样的案子去做
哦，所以就是不设限，就是有钱我就做，是这样吗？
基本上可以是这样，除非你们公司有一个主打的品牌
哦。啊，那有吗？
我们公司就是接案为主，
你们算乙方吗？
我们 对我们这样的话算
乙
方，所以我们不是，
对对对，
我们不是那种甲方单一产品，就是需要做 promo 那种的。
哦，懂。
所以基本上就是客户开出什么需求，你们就是尽可能满足就对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们有拍过广告吗？
我们拍过，
就是那种比如说什么运动饮料的广告，或者
内衣广告。
哦，我们有拍过一些比较小型的手机 Sony 手机的业配那种东西。
Sony 不错吧？
业配是跟我说的广告，就是那种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然后新闻中间，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然后那个广告，还是说业配
的话就是一个 KOL 然后请你们剪片，这样
算是 KOL 有接到业配去做的一种广告，但也有一些人物的广告，比较偏政治敏感的议题的广告，这样子。
就是
那感觉也是接蛮多种类型的，完全就是这几个都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
好，基本上对，算是一个有钱就赚，
真的是有钱就赚。
你第一支在这个广告业剪的片是什么样子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那你会在意它的点阅率吗？
这个实在是有点敏感啊。
这很敏感
吗？那看起来就是政治的。
偏，对，偏。
那点阅率怎么样？
点阅率基本上是蛮爆的，在 YouTube 上面蛮爆
的。所以其实你们假设你们接了这个案子，然后你们出去之后，你们都会去看他的点阅率吗？他算是你们的一个 KPI 之一吗？
其实我们做这个政治议题的一个影像的输出，它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收入来源，比较像是我们老板去用个人意志去发展的一个东西。
个人意志，
对对对，
他有自己鲜明的倾向，这样。
对，所以他其实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资金去做这件事情。那能不能接到一些广告就随意。
哦，那他是很热爱耶。
对，算是
狂热，算狂热。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种，不能算是政治献金，算是政治献影，就是他贡献这个影片，然后来帮这个政党去打出一些声量，这样子。
对，他其实算是代表一些这样算意识形态吗？他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一定要是什么政党，但是他可能会觉得某些政党的事情这样做是不对的。
哦，
懂。
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切入，怎么样子支持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一个人。
对，就是
话说回来，就譬如说假设我们不要讲政治议题的，就是譬如说像你们接到其他广告，你们也在乎你们出来的广告啊，不管是业配的点阅率嘛，还是你们根本不 care， 反正出去了这个作品我有赚钱就好，你们会关注他后续的状况吗？
基本上好像没有那么关注输出后的状况，比较像是前期跟客户讨论有达到他们对他们想要影片的需求，那我们其实就完成这个转案了。对，
这样需求不就越加越多。他譬如说你出了一个 A 版，他说欸，我觉得你这一个不够清楚，不够明了，然后又叫你再改 B 再改 C 这样。
所以这个在合约里面当然要写的比较清楚，可以修改的次数嘛。这就是一个创作业很常会遇到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资金不够充足的话，但还是会给他客户满意啦。
哦，原来是这样。
那你有拍过什么比较奇怪的广告，或者是
奇怪的要求？好了，
对，类似就是在，就是不能说你拍了，不是你去拍，就是你有剪过，然后你觉得这个怎么会拍成这样子，然后这要怎么剪这要怎么剪啊，这种东西内容
其实蛮长的。欸，
啊，真的
蛮长，剪到一些你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要输出的东西吗？真的是 OK 的吗？就是有一些怎么讲，好难说明哦。
是他整个拍片的风格很荒谬吗？还是是这个完全文不对题？
我们会当然会有一个拍片的主轴，在想说比如说像嘲讽类型的影片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创意去影射这个东西。对，
就像大闷锅这样感觉。
哦，类似。
对对对，
只是我们是用一些不会影响我们露脸啊，不会干系到我们人身安全的方式去呈现它。
那所以你们这样要怎么收费啊？就是说因为有一些 KOL 就会说那我流量是我是几万订阅，那我的收费呢，你如果在我这边发一篇文，我曝光率是多少，你们会怎么样跟甲方收费这样？
我们在谈这个比如说像业配案这种东西的时候，当然会是他们可能会来找我们说要接业配嘛，那他可能会在前期他会对我们的比如说艺人会有做相当程度的调查，说他的点阅率跟他的贴文触及率是多少，那我们会就是开我们的价格，然后去跟他的产品做连接。那我们当然是不能保证说他的点阅率一定是多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声量去跟你谈合作，会有一定的价钱。对，只能这样说。
了解。
好，那我们上半集就先聊到这边，剩下的下半集我们会来深入了解一下 Cody。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